弟兄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主日早上，我们一起把接下来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来了解神在我们心中所要讲的话语。今天我想讲一个题目，叫做试探中的本相。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在创世纪的这一段，我只选了五节。这段经文呢，主要的是让我们知道，就是对不起，不是顺手。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是一个受试探的家庭。那你可以毫无疑问地指出来，短短的经文里面已经告诉你了，这个家庭的两个儿子甚至有杀身之祸，然后呢，这位母亲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偏狭的爱情，两个儿子都是他生的，但他却爱一个，不爱另外一个。那我们想用一段时间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试探。首先我必须讲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会有试验，会有试炼，也会有试探。那试验呢，毫无疑问是从神来的，神有的时候要试验他所拣选的人。那这个他试验他的时候呢，如果他能够试验以后呢，能够像金金一样被他所用，所以神要试验一些人，像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个试验。但是亚伯拉罕他是确实是过了一个试验。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别的试验？其实非常非常多。各位记得新约的时候，耶稣他也要试验腓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完道的时候，发现有几千人在那边要吃，所以他就告诉腓力说，你去给他们找吃的。那但是腓力跟他讲，我从哪里买这些饼给这么多人吃呢？所以这个就是要试验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会有试验，但这是从主来的，从神来的。那第二个我们叫试炼，炼是这个炼火的炼，炼净的炼。那试炼呢，就是对不起，我没有忘记跟各位看的这个。这个是信心被试验，但是试炼的时候呢，在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约伯记的约伯是受了很大很大的试炼。那也各位也知道，在摩西呢，在旷野里面牧羊了四十年，那神为什么让他在那边牧羊四十年之久呢？他平常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话，他只是养了这些羊，那其实是要在这个旷野里面试炼他。那以利亚放在基利西旁，无非也是在试炼他，他每天在等着这乌鸦叼一点肉，要点饼给他吃，在一个生命需求东西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他必须重新思考他的生命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试炼呢，是非常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个 George Mueller 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在一千件的试炼当中呢，并不是有五百件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不是，是什么呢？他说，乃是999件加上一件是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试炼对于他的儿女而言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在领受这个神的试炼的时候，千万不要逃避，这是对你有益处的。那今天我们主要想讲试探，试探呢就不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可以从世界来的，也是可以从你自己个人的软弱跟私欲出来的。但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试探。你的试探也许从肉体上面是对于吃会有一些试探，会对于情欲啊，对于各种事情，世界上的引诱都会有试探，甚至连你自己小小的一件小事情，你的妻子跟你讲了一句话，你不高兴，你就会勃然大怒，会失去理智，这种都是试探。但是试探是不是不好的呢？试探其实在很多时候呢，试探是一个神所允许的，他让我们在试探当中，我们的生命被炼净，让那些杂质被去掉，让我们存下来一个 高品质的生命，让我们的灵命可以被成长。所以试探并不是坏事。雅各是不是说他这个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那这个个人的私欲引诱，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在职场里面，我们为了争取更大的权力，要有升官，要有 promotion， 所以你就想尽办法做一些你平常不太应该做的事情，这种都是叫试探。所以试探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像耶稣也受试探，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是他没有犯罪，他的所有的试探都是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他成功的走过去了。我们看到很多的试探，大卫受了很多的试探，他试探里面，他在扫罗非常软弱的时候，他没有去杀他，因为他谨守着这位被神所高的人，他不能杀他。但是这么一个成功的人有没有失败？有。当他看到拔示巴在洗澡的时候，这个试探他没有过去，他就犯了很大的罪，不但犯了奸淫的罪，同时把他的丈夫也害死了，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试探。所以我今天想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刚刚所讲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呢，这四个人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大家对创世纪可能都查了很多很多遍了。那我想稍微归纳一下，这四个人呢是怎么样来面对他们的试探。第一个试探我想以撒的试探。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以撒年纪大了，他眼睛昏花，但是呢他告诉他大儿子以撒说，他说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去，现在你拿你的这个器械去，就是箭囊跟弓呢，去给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这个照我所爱的意思就是照他喜欢吃的口味，把这野味烧成他喜欢吃的，然后呢拿给我来吃，我就要喂食之前给他祝福。弟兄姐妹们，他是什么试探呢？这个以撒在年老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这个是人老的时候第一个会出现的问题。其实上年纪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发现，就是你到年纪大了，一下子耳朵慢慢不行了，眼睛慢慢不行了。但今天因为眼睛可以就做白内障手术，所以眼睛虽然看不见，过两天又可以变成团结团体，变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也是现在科技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但是以撒这个人，你看这段经文，你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吃啊，对不对？野味的诱惑居然他过不去，他叫他儿子去特别为他打猎，他给祝福。可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忘掉了，你如果回到摩利亚山，回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个以撒是人类历史上面一颗灿烂的明星啊。你们想想看，他的父亲叫他背着柴到山上要把他献掉，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谦卑，圣经上没有讲他任何一点的反抗，这是一个极高的人格的一个人。但是多少年过去以后，你看他年老的时候，这个人逃不过这个口欲的试探跟诱惑。这个人你会问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他是富二代。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他，这是第一点，他很有钱的，非常有钱的。第二点呢，各位读那个创世纪就知道，他挖很多井，那个圣经上面记载他成了大富户，他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弟兄姐妹，当你有钱的时候啊，你那谦卑的心智就被磨损了。你用钱去看人，你用钱去看事情，你觉得我有钱了， 我高高在上，我要什么都可以用钱做成。这个就是以撒他的心智被试探中磨耗掉以后变成今天这个光景。我想今天时间也不太多，不能讲太多，但是毫无疑问呢，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他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 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如果你专心在饮食上面，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利百加。利百加呢，他是一个完全有一个偏斜的爱，他这个试探他过不去。我们看的一段经文呢，是在创世纪27章，他跟雅各说，他说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把羊羔给我拿来。这是什么呢？这是他要雅各去骗以撒。那雅各说不行，他我哥哥身上都是毛啊，万一爸爸发现了这个非常不好啊。那个时候你看雅各还是挺单纯的，他没有骗人，还没骗到那么高的技术，所以他还有一点良心在那边，所以他很担心。但他的母亲就说别担心，所有的咒诅归到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大的母爱啊！一个母亲说任何的咒诅我来承担，这个母亲都是伟大的。但是唯一的问题，这个试探在什么地方呢？他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都是他生的，他就偏偏独爱雅各。这个是圣经上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的，所以他就硬是要雅各呢扮作以扫，把他父亲的祝福拿到。那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发现利百加下了很大的很大的这个投资啊。当以撒发现的时候，他要杀雅各，利百加就叫雅各赶快到他的哥哥那边去，从此以后没有再见到这个他心爱的儿子。所以他生命里面从那一刹那变成空白了。对于任何一个母亲而言，对他所爱的这个孩子，他看不到他，这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折磨人的事情。但是这个母亲愿意付上这种代价。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一下，很多的今天的当父母的人呢，因为今天环境比较好，你到处可以看到一些父母亲，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我去年在加拿大讲道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长老，你说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是错的话，那你应该怎么样来教育的孩子？我说最好的教育的方法是你要用缺乏来教导孩子，让他孩子知道缺乏什么，然后他要花什么样的努力去得到它。如果这个孩子是爸爸妈妈反正你要什么我好像是欠你的，你要什么我都尽量的给你，我省吃俭用我也要把这个东西给孩子，其实是害了这个孩子，害得厉害。我在国内很多地方讲到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下一代独生子女，他用尽了父母亲最好的东西。你看他所用的这个 iPhone 啊，这个身上穿的名牌呀，他们全家的这个消费全部是为了这个孩子。那个父亲母亲穿，父亲还穿了一件都洗得快白的这个旧的这个工作服，那妈妈也是穿的这些旧衣服。这种教育出来的人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一个社会上他自己去立足，自己去生存。我帮助过很多大学生，还有练博的，还有这个教授，甚至教授级的，从来没做过事。他跟我讲说，长老，我这辈子在家里面从来什么事都没有做过，不要说进厨房烧菜了，他说我扫地我妈妈也不让我扫，让我专心念书把书练好就可以了。那这么一个人离开父母亲到了香港来，他对这个诱惑有抵抗力吗？没有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他没有一样是行不通的。这个年轻人就这样子就过去了，他染了一身的坏毛病、坏习惯。虽然他受洗了，他承认他是个基督徒，但他生活中是完全失败的。他试探，每一天的试探都是跌倒的。所以这个是从他的母亲开始就是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父母亲而言，其实真正的目标是要教导的孩子有好的品格，有正确的价值观跟道德观，让我们在孩子的时候呢就发展他的特质， 让他的生命呢是属于一个有灵性的生命。很多时候你看今天的社会是没有灵魂的。举个例子，你现在很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现在最红的这个连续剧《人民的名义》。我的朋友说那个连续剧里面一点灵魂都没有啊，所有的人就是在全钱欲望，就在这方面，整个戏剧从上高官到下面的老百姓都在这个圈子里面挣扎，这整个的社会就是没有灵魂的，非常可悲的，就在这种时代上完全是失败的。那第三个我想来看一下雅各。雅各各位知道，雅各这个人是极为的狡诈，他会要争夺东西，他是用尽办法都要他要的东西。他的这个个性呢跟犹太人还是有一点接近的。各位要知道，犹太人的祖先不是亚伯拉罕，他的祖先是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是他真正的祖先。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他呢为了出母胎的时候晚了一点，抓了以扫的脚，他就是一生就是过不了这个关，我应该是老大，但是我是老二，所以怎么样也要用一个红豆汤呢把他哥哥的 长子名分给骗过来。这么一个人，你知道他是非常的聪明，但是也非常的狡诈。你看你如果读他的，因为雅各这个人在圣经里面的这个篇幅很多，你发现他用各种的巧计来骗取他要的东西。当他生命危险的时候呢，他把他的这些牲畜啊牛羊都排在前面，然后是排他的佣人，然后他的侍女，然后呢他的孩子跟老婆呢排在前面，最后是他自己。你看这么一个人多聪明啊，万一有什么事情他们都被抓了被杀了，他自己还可以保护他自己。这么一个狡诈的人，这就是雅各。他呢受的试探当然是太多了，我想我们等一下会多讲他一下，但是他完全是一生中就是用他个人的一些智慧狡诈欺骗得到他要的东西。这个是雅各的试探。但是呢以扫呢就跟他说，他说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哪两次？长子名分一次，跟他爸爸祝福一次。他以前夺了我的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他说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祝福他的，所以以撒呢跟以扫的祝福也是很有限。但是老讲坦白话，以扫后来变成以东人的祖先，他也是生活很好的，他的子孙也非常非常多的。如果你把镜头从那个时候再往下转移几百年的时候，你发现当雅各带着一家人移民到埃及去，因为没有粮食，因为灾荒的时候，以东人那一块地他们的粮食好得很，所以以扫他的后代并没有缺乏。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看你怎么去看，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哪一个阶段这有不一样。所以雅各的试探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看一下以扫的试探好了。以扫呢各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呢？他是全身都是熊腰虎背，肌肉很大，满头红发，他是专门是打猎的，出去猎东西的，非常非常聪明的这么一个人。他呢对长子的名分看得很淡，他只看眼前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跟他一样，你不要跟我讲明天，你不要跟我讲有长子属灵的这个意义，我只要现在你给我喝什么，我现在口干你就给我红豆汤，你要什么都可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你不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去做你的这个决定的话，你顺着肉体来决定，就是跟以扫一模一样。是什么叫顺着肉体呢？就顺着你的体跟你的魂，你的身体中我肚子饿了我就要吃，口干了我就要喝，然后我喜欢的我就要去拿。 你的欲望呢，你的情绪呢，引导你去要做什么东西，这就顺着肉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的是被圣灵所光照，有圣灵内住，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顺着圣灵而行。你要做任何事情是圣灵引导你去做的，不是根据肉体的。你不能说我要这个，我怎么样都可以抛弃，我就拿来就吃，这种人在今天的社会也不合法律。你不可能冲到一家冰淇淋店拿冰淇淋就吃了，你没给钱就吃，要坐牢的。但是很不幸，今天很多的时候人就活在一个肉体引导的情况之下，我想要什么我就去拿，我要做什么我就去做，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以扫的试探毫无疑问，他非常的讲究眼前所有的东西，他并不在乎以后神怎么样引导他。所以在以扫呢，圣经有段经文讲，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就娶了赫人的女儿，这个对于以撒而言是让他跟利百加而言非常非常痛心的，因为以扫没有娶他们当族的这个女孩子，他娶了异族的女的就结婚了，表示在肉体上面他是失败的，他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些试探。所以我们大概很快的这样讲了这四一家四口这四个人的试探。我们仔细去看一下这四个人有什么差别吗？里面哪一个人比较好？其实差不了太多，每个人都差不多。那神为什么拣选雅各？神为什么把他改名叫以色列？神为什么使用他成为一个器皿，引导出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弟兄姐妹，我们又想想看，其实用今天我们角度个人来看，雅各跟我们差不多的，我们干过的坏事雅各也干了，我们说过的谎雅各也说，但是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这个就是今天我的题目所要想讲的，在试探中的本相。你如果记起来，雅各在整个的这个试探的过程里面，他经常向神求告，他一离开他父母家，在伯特利就跟神求告，当他求告的内容不是那么好，跟神主啊，你要神啊，你要照顾我吃啊，照顾我一切，但他是于本心的跟神去求，这个是最关键的，他的本相放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后来在第二次要碰到以扫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恐惧，他担心以扫会带着四百个人把他全家都灭掉，所以他跟神祷告的时候跟神坦白的说，他说我真是不配啊，他说我是一个 passenger 也是一个 stranger， 他说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人也是一个陌生人。这什么意思呢？他终于把他的生命看穿了，因为我们这个身就是一个 passenger， 我们就是一个路过的人而已，生命短短几十年，你就是路过而已，你没有办法留下来任何东西或者带走任何东西，没有的。而且你是个 stranger， 人生就几十年，你跟人类的文明几千年来讲，你根本是一点点，永远是一个陌生人而已。当雅各他跟神祈求的时候，他是用他真正的本相跟神去祈求。不，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我们时常向神求是为神求我们所要的，千万记得，我们跟神求没有跟神求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除去我内心的黑暗，让我除去我内心的狡诈。所以当雅各呢跟这个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他赢了人也赢了神啊，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那个使者在他脚踝子上摸了一下，他脚就瘸了。各位知道一个瘸腿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是很受影响的，从此以后他就带着这个耻辱的标记活在他生活里面，但他的内心是被神炼净的，炼干净的。所以他后来跟法老祝福， 跟约瑟的孩子祝福。你看他扶着杖头祝福这些孩子的时候是如此的谦卑，如此的一个爱主的人，爱神的人，他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所以真正的关键呢，很多人都在谈这个问题。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FB Meyer Dr. Meyer， 他一直在问这个事，他说他的答案是雅各有一种很特别特殊的这个本质，是他以自己的本相去面对试探，以自己的本相去寻求神，所以他的生命被改变。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可以一个礼拜侍奉神20个钟头，但是如果你不是为了想跟这位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侍奉他，你的侍奉可能是白的，白浪费掉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受洗50年了，我教会里面长大，我看过教会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是用人的角度去做，哎，我要出风头，我让人看我多行，都没有用的。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献上的这个献祭，必须是从他内心到神去的，他愿意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刚刚提的4个字，在基督里。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所做的都是没有用。但侍奉有没有用？有用的。侍奉让你更加在侍奉的工作上面，你去体会了解一个做神儿女所应该做的，该怎么样去了解别人的需要，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绝对不是为了侍奉而侍奉。当我们在试探的时候更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当你面对一个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跟神讲，主啊，你就让我胜过这个试探，或者把这个试探挪去，你只求这个是不对的。你应该求你自己，求你给我信心，帮助我，让我走过这个试探。无论这个试探怎么样，也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病痛，你身体中很大的软弱，你会受亏损，就跟你脚瘸了一样。圣经记载是真的。我有好几个这个犹太人的朋友，我带他们去饮茶，他们都不吃蹄筋的，真的不吃这个牛筋的，的的确确跟圣经上讲的一样。他们就认为说，从雅各开始，从以色列开始，这个民族就是记得那个故事。人没有什么可以跟神去争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夸耀自己，人只有在神面前很谦卑的向神仰望，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生活中诚实的面对神。刚才那个我们的堂主任也讲，你要守节心清的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唯一的方法。什么叫守节心清呢？守节的意思就是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干净的。心清就是你内心是完全单纯单单仰望神的，没有任何个人的企图跟个人的欲望，这个叫守节心清的到神的面前。只有这种人呢，可以在神面前亲近他。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可以在神面前用你的本相跟神讲，主啊，我软弱，我真的是恐惧，我真的是不行，但是我愿意在你的里面用你赐给我的信心去经历这些试探。所以我们其实时间不多了，我看要做一个结束。最后我是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来做我们的结束。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所处的环境跟我们这一生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应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会赏赐。你有了富有、尊荣跟生命，还需要什么呢？其他都不需要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雅各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这么一个狡诈的人，但是神拣选他成为犹太民族的一个祖先，历世历代到今天一直成为他的选民，不是没有道理的。然后你可以发现今天的犹太人身上 都可以看到雅各的身影。我有好几个犹太同学，聪明，非常的这个，不能说狡猾吧，但是脑筋非常的灵光，他们也真的是在灵里面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所以我每次把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中国人跟犹太人来比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是犹太人跟中国人成绩最好，因为我们都够聪明。但是你发现犹太人他们的的确确是一个有灵命的民族，不管他信不信基督教，但他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是超越一个时代的，他们是用整个民族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为什么拣选雅各，我们也希望神能拣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这一生成为神所可用的器皿。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试探中，任何时候临到试探的时候，用你的本相面对我们的神，祈求他给我们信心。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感谢，因为实在是你拣选我们，我没有做什么，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夸傲的，但是你却先拣选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这一生活在你的里面，真的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 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而不是老是用老我，用我的肉体的需求来决定我要做什么。把这个教会仰望给你，把这个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仰望给你，就以特别的恩待这个教会的牧长跟教会的同工，因为奉你的名在这边传福音的都是你所喜悦的。我们也相信这边有许许多多的讲普通话的这些慕道友需要我们去带领他，我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自己。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